《红楼梦》卷91，纵银心宝蟾宫设计，不一阵宝玉望檀蝉。话说薛科正在狐疑，忽听窗外一笑，吓了一跳，心中想到，不是宝蟾，定是金贵，只不理他们，看他们有什么法儿。听了半日，却又寂然无声，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，掩上房门，刚要脱衣时，只听见窗纸上微微一响。薛科此时被宝蟾鬼混了一阵，心中七上八下，竟不知是如何是好。听见窗纸微响，细看时又无动静，自己反倒疑心起来，掩了怀坐在灯前呆呆的细想，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块翻来覆去的细看，猛回头看见窗上纸湿了一块，走过来屈着眼看时，冷不防外面往里一吹，把薛科吓了一大跳，听得吱吱的笑声。薛科连忙把灯吹灭了，屏息而卧，只听外面一个人说道：
二爷为什么不喝酒吃果子就睡了？
这句话仍是宝蟾的话音，薛科只不做声装睡。又隔有两句话时，又听得外面似有恨声道：
天下哪里有这样没造化的人？
薛科听了是宝蟾，又似是金贵的语音，这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这一番意思。翻来覆去，直到五更后才睡着了。刚到天明，早有人来叩门，薛科忙问是谁，外面也不答应，薛科只得起来开了门看时，却是宝蟾，拢着头发，掩着怀，穿一件片锦边琵琶襟小紧身，上面系一条松花绿半新的汗巾，下面并未穿裙，正露着石榴红撒花夹裤，一双新绣红鞋。原来宝蟾尚未梳洗，恐怕人见，赶早来取家伙。薛科见他这样打扮，便走进来，心中又是一动，只得陪笑问道：怎么这样早就起来了？宝蟾把脸红着，并不答言，只管把果子遮在一个碟子里端着就走。薛科见他这般，只是昨晚的缘故，心里想到这也罢了，倒是他们恼了，索性死了心，也省得来缠。于是把心放下，换人舀水洗脸，自己打算在家里静坐两天，一则养养心神，二则出去怕人找他。原来和薛蟠好的那些人，因见薛家无人，只有薛科在那里办事，年纪又轻，便生许多觊觎之心，也有想插在里头做跑腿的，也有得做状子的，认得一二个书意的，要给他上下打点的，甚至有叫他在内趁钱的，也有造作谣言恐吓的，种种不一。薛科见了这些人，远远躲避，又不敢面辞，恐怕激出意外之变，只好藏在家中听候转降，不提。
且说金贵昨夜打发宝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科的消息，宝蟾回来将薛科的光景一一的说了。金贵见事有些不大投机，便怕白闹一场，反被宝蟾瞧不起，欲把两三句话遮饰， 改过口来，又可惜了这个人。心里倒没了主意，怔怔地坐着。哪知宝蟾一只薛蟠难以回家，正欲寻个头路，因怕金贵拿他，所以不敢透露。今见金贵所为，先已开了端了，他便乐得借风使船，先弄薛科到手，不怕金贵不依，所以用言挑拨。见薛科似非无情，又不甚兜懒，一时也不敢造次。后来见薛科吹灯自睡，大觉扫兴，回来告诉金贵，看金贵有甚方法，再做道理。即见金贵怔怔的，似乎无计可施，他也只得陪金贵收拾睡了。夜里哪里睡得着，翻来覆去想出一个法子来。不如明儿一早起来，先去取了家伙，却自己换上一两件动人的衣服，也不梳洗，越显出一番娇媚来。只看薛科的神情，自己反倒装出一番恼意，索性不理他。那薛科若有慧心，自然遗传博案，不愁不先到手。极致见了薛科，仍是昨晚这般光景，并无邪僻之意，自己只得以假为真，端了碟子回来，却故意留下酒壶，以为再来搭转之地。只见金贵问道：“你拿东西去，有人碰见吗？”宝蟾道：“
没有。”
二爷也没问你什么。宝蟾道：“
也没有。”
金贵因一夜不曾睡着，也想不出一个法子来，只得回思道：“若做此事，别人可瞒，宝蟾如何能瞒？不如我分会于他，他自然没有不尽心的。我又不能自去，少不得要他作脚，倒不如和他商量一个稳便主意。”殷带笑说道：“你看二爷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”宝蟾道：“倒像个糊涂人。”金贵听了笑道：“你如何说起爷们来了？”宝蟾也笑道：“呵呵，他辜负奶奶的心，我就说的他。”金贵道：“他怎么辜负我的心？你倒得说说。”宝蟾道：“奶奶给他好东西吃，他倒不吃，这不是辜负奶奶的心吗？”说着却把眼溜着金贵一笑。金贵道：“你别胡想，我给他送东西，为大爷的事不辞劳苦，我所以敬他，又怕人说闲话，所以问你。你这些话向我说，我不懂是什么意思。”宝蟾笑道：“呵呵，奶奶别多心，我是跟奶奶的，还有两个心吗？但是事情要密些，倘或声张起来，不是玩的。”金贵也觉得脸绯红了，因说道：“你这个丫头就不是个好货，想来你心里看上了，却拿我做法子，是不是呢？”宝蟾道：“只是奶奶这么想罢了，
我倒是替奶奶难受。奶奶要真瞧二爷好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奶奶想，哪个耗子不偷油呢？他也不过怕事情不密，大家闹出乱子来不好看。依我想，奶奶且别性急，时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备的去处张罗张罗。他是个小叔子，又没娶媳妇，奶奶就多尽点心和他贴个好，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。过几天他感奶奶的情，他自然要邂逅奶奶。那时奶奶再备点东西儿在咱们屋里，我帮着奶奶灌醉了他，怕跑了他。他要不应，咱们索性闹起来，就说他调戏奶奶。他害怕，他自然得顺着咱们的手，他再不应，他也不是人，咱们也不至白丢了脸面。奶奶想，怎么样？金贵听了这话，两拳早已红晕了，笑骂道：小蹄子，你倒偷过多少汉子似的，怪不得大爷在家时离不开你。宝蟾把嘴一撇，笑说道：罢哟，人家倒替奶奶拉纤，奶奶倒往我们说这个话嘞。从此金贵一心笼络薛科，倒无心混闹了，家中也少觉安静。
当日宝蟾自去取了酒壶，仍是稳稳重重，一脸的正气。薛科偷眼看了，反倒后悔，疑心或者是自己错想了他们也未可知。果然如此，倒辜负了他这一番美意，保不住日后倒要和自己也闹起来，岂非自惹的呢？过了两天，甚觉安静。薛科遇见宝蟾，宝蟾便低头走了，连眼皮儿也不抬。遇见金贵，金贵却一盆火的赶着。薛科见这般光景，反倒过意不去，这且不表。
且说宝钗母女觉得金贵几天安静，待人忽亲热起来，一家子都为罕事。薛姨妈十分欢喜，想到必是薛蟠娶这媳妇时冲犯了什么，才败坏了这几年。母亲闹出这样事来，亏得家里有钱，贾府出力，方才有了指望。媳妇忽然安静起来，或者是蟠儿转过运气来了，也未可知。于是自己心里倒以为稀有之奇。这日饭后，扶了童贵过来，到金贵房里瞧瞧。走到院中，只听一个男人和金贵说话。童贵知机，便说道：
大奶奶，老太太过来了。
说着已到门口，只见一个人影在房门后一躲。薛姨妈一下倒退了出来。金贵道：
太太请里头坐，没有外人。他就是我的过继兄弟，本住在屯儿里，不惯见人，因没有见过太太，今儿才来，还没去请太太的安。
薛姨妈道：既是舅爷，不妨见见。金贵叫兄弟出来见了薛姨妈，作了一个揖，问了好。薛姨妈也问了好，坐下续起话来。薛姨妈道： 舅爷上京几时了？那下三道。
前月我妈没有人管家，把我过继来的，前日才进京，今日来瞧姐姐。
薛姨妈看那人不尴尬，于是略坐坐，便起身道：舅爷坐着吧。回头向金贵道：舅爷头上莫下得来，留在咱们这里吃了饭再去吧。金贵答应着，薛姨妈自去了。金贵见婆婆去了，便向下三道：你坐着，今日可是过了明路的了，省得我们二爷查考你。我今日还叫你买些东西，只别叫众人看见。下三道：
这个交给我就完了，你要什么只要有钱我就买得来。
金贵道：且别说嘴，你买上了当，我可不收。说着二人又笑了一回，然后金贵陪下三吃了晚饭，又告诉他买的东西，又嘱咐一回，下三自去。从此下三往来不绝，虽有个年老的门上人，知是舅爷也不常回，从此生出无限风波，这是后话，不表。